大家好，那今天应该是下午最后在 Tech Day 的最后一个下午，然后也是第一堂课，所以我觉得大家三天来辛苦了。那今天的话，我们这堂课主要会讲的东西是在于讲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一些新的管理功能，还有一些新的开发的功能。那我大概，因为我们希望下午第一堂课其实比较慢一点，我想问一下。有来参加过去年 Tech Day 的，可以举个手吗 ？OK， 这边有大概一半有参加过。那在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堂会谈安全啦，那安全有好几个面向，我想再询问一下，就是说这边有多少是属于开发人员的 ？OK， 所以有大概五六成。那可以再举一下，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偏向管理人员的哈，或者是 IT 网管的，可以举个手。OK， 所以大概就是4:3的比例。好，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今天想做一个挑战，就是我今天挑战我 present 这个部分会用我的小平板来做，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会是用在讲行动应用的开发。那我觉得行动应用开发里面会包含到行动平台上面来讲，现在越来越 powerful。那包含到我们现在，我自己在日常工作上也都是靠这种就是8寸的小平板来做一个主要的工作。那我觉得今天简报我会主要是用这一块。当然，如果有关 coding demo 的话，我还是会 ship 到我的这个开发机上面来。那我这边所有的 slide 基本上就是说会透过我们的 OneDrive 做两台机器的一个同步。所以今天我们这堂课其实会主要观察到有5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谈到，就是说在企业安全性企业的行动安全性应用的时候，你该考虑的几个面向。那我们会希望说，大家今天来听完课，但至少回去出去这个教课堂的时候，你再回想说这堂课的内容，你看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讲有哪三大面向，因为我觉得这三大面向非常的基础。那再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谈到就是在 Windows Phone 在8.1上面来讲有关装置的一些安全性还有管理性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有其他课堂上面已经有谈过这一块了，所以我大概会稍微 很快 recap 一下，然后去做一个部分的补充。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这三块就是说web authentication 这一块，或者是说credential 或者是 virtual smart card 这一块比较是偏向是在开发上面的部分。那我今天大概会就是先介绍一下这几块的功能跟重要性。那因为我们的内容有一点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块都去做 coding 的 demo。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多做一点 demo。好，这张 slide 是大概我们在去年我在讲 Tech Day 的时候，其实我用到的开场 slide。那在去年2013年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IT Home 的调查已经显示说，大概现在企业界有超过一半，就是52.6%企业表示说，他接下来会开始考虑行动的应用。那包含其实现在我相信在座每一个。现在在座还有不是用智慧型手机的，可以举个手吗？我记得去年有一堂课有问，其实还是有，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像这种行动就是智慧型手机啊，或者像我现在在上课用这种平板，就是这种行动载具。那企业也越来越思考说，那这样的装置其实怎么样导入到企业里头？因为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先注意看一下，在去年已经有52.67%表示他有兴趣采用。那我们看一下，在今年来讲的话，其实今年来讲他的意愿是50.6%，其实反而比去年大概还掉了有快2%。但是你如果去看一下他比较细的调查的资料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基本上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在思考说，他怎么样让他的一些里面的应用系统或者没有系统可以是支援这种就是说行动载具或者说是这种 smart device， 那也有大概有超过大概快40%的这种企业，他在思考说怎么样把他的一个企业应用去做一个 APP 的一个应用的 APP 化。那甚至说我们如果回去看到就是企业内部的这种行动开发人力来讲的话，其实。去年平均来讲，一个企业可能就是大概就配一个人，那今年其实已经到达到1.8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企业采用这种行动装置的意愿其实跟去年差不多，但他们实际上在行动上面来讲，其实他已经有，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企业已经越来越配置越来越多人力在这一块上，那这也是这块现在越来越热门、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因为你现在出去如果跟老板讲说你不知道。 怎么样让可能公司的网站去支援这些 smart device， 不论是 Android、iPhone 或 Windows Phone， 其实我想在现在来讲，其实老板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要是 IT 人员稍微要懂一些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就是说虽然企业越来越重视，人力也越派越多，但他的意愿还是低。那意愿低的主要原因，其实主要在于就是说，其实在行动化趋势里面，像我们自己过去在几个月其实有拜访过一些企业客户，大部分企业对于说行动的应用，其实还是包含行动装置的管理或行动装置的安全性，其实大部分都大家还是懵懵懂懂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在电脑 PC 上的管理，我觉得现在大家累积的十几年，可能在无论是在微软 AD 的技术上来讲，管理技术上，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 best practice。但在行动装置上面来讲，大家带来带去，然后就是行动装，可能 smartphone 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属于员工个人化的装置，就少部分企业才会去帮员工配置手机。那这在这种管理复杂度上，其实是比以往起来要复杂很多的。那这也是我们其实在 Tech Day 的时候，从去年开始一直在 highlight 说这些管理上面该注意的事项。我相信今天我们谈的东西，其实不只是说接下来你们如果是面对在Windows Phone 上面，其实你因为在其他的手机平台上面，其实你都会今天谈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套用到其他平台上面来。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说越来越多主管他可能习惯说在手机上看 mail 啊，或者是说批准一些员工的比如请假单或者简单的报账单，那或者是说我们跟一些客户在网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可能因为公司的mail 系统它没有支援到这种 webmail， 或者是说它没有支援到行动装置，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客户，他是直接用 gmail 去收他公司的一个 mail 进来，然后再用 gmail 的方式去跟我们就是说做沟通，透过 gmail 这样代收客沟通。其实这样的需求其实现在越来越明显，但是另外一块来讲，就是说我想行动装置上面的治安问题也是现在是越来越等于说，包含前一阵子像那个iCloud 的事件，那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就是说像在大概在半年前，可能大家都会收到一些病毒简讯，比如说什么灾疾病送货到你家的，哎，然后他叫你就下载一个这种什么，可能是一个短网址的。我问一下，在座有收过像类似这样的简讯的，或者是 LINE 可以举个手？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普遍。那我们所以。但是其实黄色这一块是导致我们会认为黄色这一块是导致企业他不敢贸然的去大量采用这种就是 smartphone device 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对的是说我们在这半年来也看到说开始有一些企业有些突破，那特别是说我今天会大概谈到一些微软的 solution， 因为很多企业的 infrastructure 是 based on 在微软的 solution 上，包含 AD 上面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内部应用系统。那在微软 solution 这边，我们其实加强很多东西。那现在在台湾业界已经开始有企业是大量去导入到这种微软 solution 来做，包含在 smartphone 上面，还有在平板上，还有在装置的管理上。那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就是说，我不知道说，我先提一下，我桌上有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准备的赠品，包含一些 USB 带或一些这种 USB 的连接线。对，所以只要有问题都可以，就是我们都会有礼物。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在座有人愿意提一下，说在公司里面你们现在已经有在导入到行动应用装置的这种，包含行动装置的管理，或者是说已经有在规划这种行动装置应用的，可以有在座先进有愿意分享一下吗？DDMS，
就是反正每个设备它必须上公司的账号到设备里面。
啊哈。
那主要它会管理的就是，这只手机怎么操作公司内的配置。
嗯哼。
其他安装的话都不需要。
所以就是它是绑到 device 嘛？
对。
绑 device， 好，谢谢 Paul。就是说。其实，在这一块管理上，我们其实常常会讲说，这一块就是，不要问很可怕，因为在整个行动装置管理上面来讲，其实它包含非常多的细节。像刚刚 Paul 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你装置上面可能，第一个是你可能在凭证上面的管理， 你怎么样把可能在一些管理上比较严格的公司里面的话，它会需要把这种公司的凭证派置到 smart device， 派送到 device 上面，然后去确保说这 device 它认证或授权过的。那或者是说有些是需要去定期的去收集说，这 device 上面其实有没有，比如说它现在在行动装上其实也有很多扫毒软体，所以有些公司也会开始强迫员工说，你若要 access 内部系统，至少你要有某些我认证过的一些扫毒软体。那在企业行动优化应用的刚刚提到，我们会觉得说有三大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说你需要有安全的装置，你先必须确保说你这一支smartphone 啊，或者是这个平板，它基本上本身是够安全的。因为它如果说它装置本身有漏洞，它被 hack 或 root 之后，其实等于是说员工带着它进手机，等于说把一些病毒啊，把一些攻击或一些攻可能有潜在的恶意攻击都带到公司里面来。所以你会需要说你要确定说你的装置是安全的。那这也是说有些公司开始会强迫说员工的那个可能你说你的 Android 手机需要连到我公司网站的时候，其实你要先扫毒过，对，免得说你来攻击我的一些公司网站。那再来就是你要有安全的管理，因为就 IT 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希望说在管理上，像刚刚 Paul 分享很好，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后台有系统去看到这些 device 的一些装置。那在这三天的课程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两堂课，其实专门是在讲 Intune， 那部分其实讲到很多装置管理的一些细节，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流程。所以你会希望有安全的管理。那最后一个部分是说，当然就是说你在上面应用的一些软体也需要是安全的，包含到就是说可能员工从外面去开发出，从外面的市集上面去下载，再从外面 store 上面去下载一些 APP。那或者是说我自己内部去做 LAP 应用的时候，这些应用这些软体是要够安全的。所以你在规划这种行动化应用导入的时候，其实这三块都需要能够去 cover 到，无论说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那你必须说今天只要行动装置要连到你的 IT 系统，你必须想要这三个环节你怎么样去兼顾。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很多人一个方式就是他先不管，他说员工来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要不然就是禁用。在企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是这样的状况。那怎么样就是让员工可以很方便的带来智慧型装置，但是又做好好管理的话，其实我想待会我们会去做一些介绍。所以在安全的装置上面来讲，这一张就是说在整个 Windows Phone 安全性的一个主要架构，那这是在主要是在整个手机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Windows Phone 这里的话，第一个 Windows Phone 它是用就是笔电等级的一个管理方式，所以说在整个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它所有 Windows Phone 都有 TPM 2.0 的一个晶片。那因为这是一个硬体的晶片，那用来作为包含我们装置的加密保护或者是凭证的一些保护，所以这是我们规定说 Windows Phone 的制造商它必须在手机里面必须要有这样的晶片。那另外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里面的话，其实它同时也有 BLOCK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加密技术啊，在等于是说在企业里面，你可以强迫员工说你里面的资料全部都要透过 BLOCK 保护。那 BLOCK 因为是我们在 Windows Phone 7其实之后就引入的一个加密技术，那目前来讲在业界来讲，大家公认说它其实是一个安全加密技术。你用 BLOCK 保护过的资料，其实你如果说一本笔记型电脑遗失了或随身碟遗失了，你要带到外面去破解，其实都要花很多的力气。那在开机过程中，当然也有 UEFI 这些像硬体保护的一个机制。那这一张图其实还蛮复杂，它包含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每一块包含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Security Browsing 啊，然后 App Sandbox 或者是 UEFI 这边的 Security Boot。那这里面其实包含很多东西。那我想这边我们今天我只很快的带到说就是这一块上。那我们在其他的 session 其实有针对说这一块有在做比较细的介绍。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在装置的应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就说因为是微软产品，所以包含说 Office 在 Windows Phone 里面都内建。那在管理上面来讲，我们也支援到多种的这种 MDN 的装置。如果有些企业它比较早期导入这种就是说 MDN 装置管理的一个就是这种 server 的话，包含 Citrix 啊，包含 Mobile Iron， 包含 AirWatch。目前都是在资源的部分。我不知道这张大家，因为这张比较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再提醒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奖品，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回头可以把握。
像那个
D-Lock
的部分啊，
是。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的 BitLock， 它BitLock 有好几种保护的方式啦。那你刚刚提的方式是说，我今天如果强迫硬体 BitLock， 然后我强迫每次开机的时候我一定要输入 BitLock 的密码。对，但 Windows Phone 不只有这种方式，我们 BitLock 只是单纯用来加密，所以我们加密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外还是认使用者的 PIN 码，所以就不会说有像 BitLock 这种打错，除非你真的是忘记自己手机 PIN 码，那我们就直接 reset 手机。到时候我，好，没关系，就大家行，我发礼物的时候再帮我发一下。所以这个是在安全装置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在安全管理的部分的话，其实在整个 Windows Phone 8.1 里面，其实我们加入了非常多的东西。我再提醒一下说， Windows Phone 8.1 其实是在今年四月才我们才正式推出来的。所以这边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今年四月才，等于是说在去年之前都没有，在今年四月现在最新版的手机才会有。那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很多通常在企业界里面可能最关心的，比如说就是说，我的那个相机能不能关掉？那我的 WiFi 可能能不能关掉？那我能不能关掉说手机跟我的电脑去做那种 USB sync， 避免说它可能用 USB 可能。不小心去把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把一些公司的档案带走，那我可能可以关掉，说我如果不要它连4G，我可以关掉它的 Microsoft account， 或直接关掉我们的一个 Microsoft 4G。在这边的话，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8.1 之后，我们都做得到。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话，我们可能再加强一些方案，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是手机受 MDM 管理的时候，我可能会希望说。我如果是管控比较严格的公司啦，我也希望说这支手机受我管理之后，它就不能退出。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把它锁定说，你今天加入公司的一个 MDM 管理机制的话，我现在不能退出。那或者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今天是手机可能不见了，或者是说我今天我可以去 remote 去把这些手机给 wipe 掉。那在这一代里面都会支援。然后另外也常被问到就是说，你可以在手机里面去设白名单、黑名单。规定员工说哪些 APP 不能装，哪些 APP 可以装。所以在这一代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增加非常多企业的功能。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企业界听到的 feedback 还蛮不错，因为这整套 solution 其实蛮符合现在大部分企业会管的一些部分。那在这管理上有没有？我还要问一下，有没有大家觉得说哪些地方你想要知道他可不可以管的？是。是。对。是。是。是。
不好意思，如果说手机拿了回家就锁住了，
是。
那这只手机你是不是还要再另外买一只，作为自己平常用的这个 smartphone？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试着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
了解。
不知道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个solution？谢谢。
好，谢谢。就是，送一下 USB 线。这一块上面来讲，的确就是说，在台湾，特别在科技业，其实很常见有这样的问题啦。因为我们在科技业朋友，其实特别园区的朋友，大概几乎都是带 feature phone， 因为他不能带相机。那我们也有客户的确有跟我们提出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当初的确有做出一个 solution 是去符合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我们当初做这个 solution 的方式的话，其实因为刚刚您提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 手机能够在辨识，第一个是说它能辨识出它现在在公司还是在家里，这个东西它需要能够辨识的出来。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它一旦辨识出来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说要切换这个模式。然后所以大概是会是这两个重点。那关于第一点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这一次有一个 API 是 GeoFence， 所以说你可以去设定这种就是地理的这种围篱。然后一旦就是说你进到公司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通知说这样的一个手机已经进到我公司的围篱的一个范围区间了。这是可以去做到，但基本上它还是仰赖在于说是在 LBS 的方式，就它可能是用 3G 基地台或者是用 GPS 的方式去做你的定位。那这种是就是说一个侦测地理位置的一个方式了。那另外就是说，一旦我们可以侦测到使用的地理位置，那当然就是它只要能够跟这些云端的管理机制沟通的话，其实我们的 policy 派遣可以速度可以快到3到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个派到使用者手机里面去，所以它是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两个模式的切换。但是在就是说这两个切换当中，就是说因为目前这些东西都还是要跟中央的这种就 MDN 的 server 去做沟通，所以它中间其实会需要就是说去做网络连线的部分。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在当初我们跟客户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提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可以通过这几个方式去做到，就是说它在地理位置的切换。那但我们同时也希望说未来的方式可以更自动化、更简便啦。所以像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公司的 R&D 内部有在讨论说，未来因为我必须提一下，smartphone 的一个演进速度非常的快，就是说，比如说在微软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的速度大概是每一 Q 会有一个小 update， 然后每一年会有一个新版。所以我们现在是 B8.1， 然后大家可能在外面听到，我们接下来明年就会有新的整个下一代作业系统。对，所以我们等于说很快这些需求我们都在评估当中。那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在下一代里面会有更完整的solution。那现在在这一代里面，我们可以做到就是透过地理围篱跟这种就是跟公司的这种 DN server 去沟通的方式，去做到它模式的一个转换。所以等于是说在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的这个差异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刚这边蓝色的部分是在 8.1 才新增的部分，其实在这一代里面我们新增了非常多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这边就不细看，我们还有其他社群谈的比较细。那另外一块就是说在 VPN 的部分，因为 VPN 的话我们是到 8.1 才加入的，那在 VPN 的话我们现在是内建在作业系统里面，所以它是直接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额外装上其他 VPN 软体，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就内建这样的软体。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包含支援到 IKEV2，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SSLVPN， SSLVPN 的话这边需要去下载 SSLVPN provider 的一个软体。然后再就是它我们在在 GDR1， 就是在两个月前 announce 的，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每一季都会有个新的 update。那在上一 Q 的 update 的时候，我们有 LTP over IPsec 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这样的一个 protocol。那另外就是说，像在手机里面的话，它是可以去透过 MDM 去把这个 VPN 的 profile 派进去。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因为我们有公司派遣的一个 policy。那这是我的手机，那你可以在我的手机，好，我这个是，我先等一下，所以我刚刚，可能我昨天在试的时候把 VPN 关掉，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MSI TVPN，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派送的。那我在我的手机里面，它会自动去就是判断说我这时候我是不是连公司内部网址，那我需不需要连那个 VPN 出去。所以我今天如果是连一个公司内部的网址的时候，其实它是自动去透过 VPN 然后连到我们公司的 intranet。 对，那他现在其实他因为在手机里面没有 AED 登录，所以我进我公司网站的时候都还要再输入一次账号密码。那这是就是说他要求我再做输入一次公司密码账号，我的公司的一个 AD 账号，然后才能进到这个网站。那我们在MDN Plus 里面也有，就是说你也可以去派遣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收过 3G 网路的时候，我是可能不能走 VPN 的方式，你可以去把这些 disable 掉。那再来就是行动装置管理的部分，因为在行动装置管理的部分，现在在产业至少大概有十几到二十种这种 MDN 的 solution。刚刚有提到像 Mobile Iron 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像那个 Simon。Citrix 他们都有提供。那在 Windows Phone 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是支援到 Sync ML 这个 OMA 标准。那所以这个是因为它这是产业的 MDN 标准，所以它其实可以跟就是很多的这种 MDN 的 server 去做，包括 AirWatch 这些 MDN 的 server 都可以去做相通。然后我们在管理机制上面来讲的话，因为跟 MDN server 沟通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push， 一种是 pull。那我们在这一代里面，我们支援到透过支援 push 的机制，因为 push 的机制会比较及时，所以就是 MDN 可以直接把它的 policy 直接 push 到手机来，它 不需要说手机一直去 pull， 因为 pull 比较耗电，然后它及时性也比较不是那么高。然后刚刚 policy 我们提到很多的 我们提到有就很多 policy 的管理原则，然后 APP 的生命周期管理，其实我们从整个就是说 account 的引入，就是说你怎么样加入到手机，怎么加入到我公司的一个 MDN 管理，一直到手机的退出，其实我们都内建在手机里面，所以它不需要去做太多额外的一个这种，不需要再就需要去做额外就安装软体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 MDN 的 solution 目前会导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公司，或者是说在 mobile 上面导比较，就是说看看有需求，他可能比较早期导入的公司。那现在有个状况就是说，那我今天如果公司没有 MDN， 我要怎么办？对，那如果在没有 MDN 的状况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 Windows Phone 里面 default 还是可以做到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因为我们所有的 APP 我们可以去做公司内的市集，就是说你若是企业 LOB 的 APP， 那我可以去就是说建一个自己企业内部的市集。那公司企业 LOB APP 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你只要跟 Symantec 这边有买凭证，然后这个凭证去认证过后，只要去 sign 过这样的 APP， 其实就是你即使没有 MDN， 你还是可以建一个小的 portal 给员工，他就可以去安装这样的应用程式。那除了 LOB APP 之外，可能就是说你想要限定说，员工在上班时间我可能 只能用部分的一个 APP， 或者是说我今天这个手机给员工，他可能只是要来帮我做一些盘点。或者是说，我希望他只能就是说给员工的时候，他可能是去做一些可能一些机台的状态 check。那这时候我需要说可以限制他只能使用这部分的 APP。那在 Windows Phone 8.1 的那个 GDR1 里面，我们推出了叫 APP 专区的部分。所以你在 APP 专区里面，你可以去设定说，比如说你这边可以去设定说他的相机可不可以用。对，你可以在给员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的相机不能用。然后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说他的，你给他的一些动态砖，他不能够去做修改，他的界面就是你指定的那样子，你不能去做修改。你可以在手机里面 default 就去做这些设定，等于是说你今天没有一台 server 去管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至少可以把这手机拿来，然后开启这些设定，然后再把手机还给员工。对，这是你在没有这种 server 的时候的一个管理方式。然后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设定说他就是说可以用哪些应用程式。比如说你可能希望他只能用 Office， 然后只能有给他一些基本的地图导航。那在你给这个员工的时候，其实这种状况会比较像是公司配发的手机啦，就是说你可能给公司员工手机的时候，我只能限定他的桌面就是固定我这几个 APP， 然后他不能做修改。所以这个是在就是说没有 MDN 的 solution 的时候，其实你有的一些管理方式。那等于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有 MDN solution 的时候，我们有很丰富的 policy 可以管理。然后在 MDN 上面来讲，我们也支援，就是说目前业界大概比较 popular 的这种 MDN solution， 现在大家都有推出支援 Windows Phone 的管理方式。那如果没有 MDN solution 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管控。所以我们在看，就是说在产业上，我们 刚刚提到说，我们在跟其他平台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几个比较擅长的点，比如说你现在是如果是 BlackBerry 的话，虽然台湾比较少人用，但是他们在 security 上其实非常强的，然后他们在管理上，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管理 server 也非常强，但是他们在于说，就是说未来这些 support 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该开发商啊，这些 cloud 上跟 cloud 整合，其实他们都相对比较弱。那 Android 它当然大概在台湾它可能是占最大宗的，所以它在 device 的多元性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它跟就是说 Google 这边的一个装置其实也是说 Google 的这些云端服务也整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在于说就是说比如说 Android 的 device 基本上你说你要思考说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桌机应用去做整合，其实这个是这个目前来讲是没有就是是不可能的事情，它跟 Windows 装置基本上没有办法在应用程式上面去做共通，然后我想在 Android Security 上也是大家都会比较清楚说，其实 Android Security 上面有很比较大的一些 concern， 很多病毒攻击现在大家都是针对 Android device。那当然 Samsung 他们有针对于说 Android 它有改一个版本啦，然后所以他们在 Security 上面去做，因为特殊版的 Android， 所以他在 Security 上有做加强，然后他们有搭配 Samsung 这边的一些管理机制。那它这关机制其实也是搭配微软的那个 EMS 的 solution， 可以他们可以去跟 EMS 去做整合，对。但是因为它就是神送专属的 device， 那在就是说 Apple 这边的话，虽然最近他们就是说这两天他们新闻很热门，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是有非常好的手机 ，user experience 也很好。但是我在说 support 上面来讲，比如说你就比较难去。你今天在用这装置的时候，你比较难去 拿到 Apple 原厂的协助，然后在整个云端整合的部分的话，它也不像就是说，像微软这样，或者是说像 Google 这样，我们有很多多云端服务可以去做整合。对，所以在 Windows Phone 这边的话，其实在过去Windows Phone 8.0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长相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微软在跟企业的合作跟 support 一向是属于说是我们最完整的部分，包含像 Tech Day 也是说我们会开非常细的课程去跟大家讲说我们的一些技术的 roadmap， 然后一些技术的 support 的一些资源。但是在 8.0 的时候，的确有一些 security 上面管控机制没有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后来才会再推出，就是说在 8.1 上面去做这个补强，包含就是针对 SMI 的 support， 针对 VPN 的 support， 针对 Enterprise WiFi 的 support， 这边都在 8.1 去做一个补强。那当然最微软对我们来讲最完整的就是一个生态系，就是包含到你的整个你的未来 APP 你怎么样去跨到桌机，我们现在有个 solution Universal Apps， 你可以去写一次就打通关，就可以打通桌机，打通笔电，打通手机。然后在云端上面来讲，我们现在的整个 Office 365的云端 solution， 然后跟 Windows Azure solution， 这个都是在微软的一个 solution roadmap。 然后在开发工具上面来讲，如果大家有去听开发工具的 track， 其实在开发工具上面来讲，我们现在其实也提供越来越多在整个smart device 上面的一些开发的一些 support。所以我们在企业界其实很，如果说以各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微软还是属于最能够提供各面向都有资源的一个平台。那这边的话，我再提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其实分别有两个 session 是。就是说第一天有一个 Windows Phone 安全性与管理，然后在昨天有一个是 Intune 的 Windows Phone 管理。其实如果说待会大家我前面讲的东西讲的比较快，然后大家如果不清楚的地方其实可以去听这两个 session， 因为这两个 session 都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介绍。好，所以回到来这边来讲，就是说在企业行动化应用三大技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全性的装置，我们提到就是说有 Windows Phone， 它有 BitLock， 有 UFI，然后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我们有包含的 security boot， 然后我们其实在整个coding 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走那个 sandbox 的方式，然后我们在管理上面来讲，其实有支援到非常多的 policy， 然后跟就是说无论是 third party 还是微软的 Intune 这边，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蛮好的整合。对，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我们要谈到就是说安全的应用程式，也就是说今天在整个 APP， 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装置，它本身其实从本身的设计就是去预防这种病毒、预防蠕虫，对。然后你今天在管理上面，其实你也可以去管理到把相机关掉啊，去派凭证啊。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跟开发有关，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做安全的应用程式。那这里其实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就是说，其实 Windows Phone 里面来讲，我们是走 Sandbox， 那 Sandbox 基本上它就是 所有应用程式都在沙箱里面，你这个应用程式，你 A 应用程式比较难去影响到 B 应用程式，所以其实在应用程式、程式上面来讲，它本来就是各自都是隔离开的。那为什么说我们还要去谈安全性应用程式？因为 你的应用程式其实各自都独立，所以比较不会有互相感染的问题。那或者是说，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如果说在座各位有写过 Windows Phone 程式，我们你要去使用到 Camera， 你要去宣告这个 Camera Capability， 你可能要去使用到就是说、使用的照片，你要去宣告照片 Capability， 就是说 你在程式里面，你一定要去宣告说你要去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才有办法直接去你之后才能用 API 去存取这些资源。如果说你只是写了这个、比如说你今天写了只是要去读照片的这段程式码，但是你没有在程式的这个 capability 那边去做这个宣告的话，我们一样会把你挡掉。所以在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权限都是属于 declare base， 都是宣告 base， 所以这一块也去预防到就是应用程式去做一些恶意的，就是这种就是说可能恶意的这些资料存取，或者一些、可能他去在私底下去做一些可能你没注意到的事情，这边都可以挡住。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跟 APP 跟 APP 的沟通，其实基本上是要走 contract 的，就是说我必须去定说，我今天谁可以来呼叫我，然后我呼叫我的 contract 是什么，然后别人也必须要用同样的 contract 来呼叫我，这样我才就是说他们两个应用程式之间才能沟通。对，所以我们是走 contract base， 所以你必须是自愿去愿意让人家来跟你沟通，而且他沟通的方式是就是说是你定义好了。所以其实，在 Windows Phone 里面来讲的话，通过这三块，其实大部分应用基本上就是说，Windows Phone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应用程式环境。然后你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你也找不到这种防毒软体，因为病毒其实并没有方式说透过 APP 的方式来去做感染，或者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像这种他可能发简讯来，然后给你一个短网址，希望你去下载某个应用程式来，然后可能是个恶意的应用程式，然后希望透过来感染你的系统。像这样的方式也基本上这种感染方式在 Windows Phone 里面也不可行，所以按 Windows Phone 来讲的话，就是说本来就是安全啦。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哪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在整个 Phone 的设计里面，我们希望说，针对企业的应用，其实我们顾虑到的不只是在于说，APP 本身的安全，那我们会顾虑到在企业应用里面会有更多的情境。那比如说在手机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在做一些应用程式登录的时候，那我可能需要去输入账号密码，但在手机上面其实做输入的动作相对是比较会花一点时间，因为你可能你只有一只手，可能你只能同时只用一只手指，或者最多你可能就同时间就是两只手指。对，我应该还没有看过说有人可以用三只手指在这种 phone 上面去打字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会希望说，从使用者方便性上面来讲，我们去减少到就是使用者每次需要去输入这些账号密码的时间。然后再就是说，真的在设计机制，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微软平台上面来讲，我们现在是走这种 universal 统一的平台，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安全性设计的时候，现在你写出来这些应用程式，它你可以同时跨平板，可以跨手机，然后我们可以提供说这些。在这个安全性机制上面来讲，你也可以写一次，你就不用说手机要写一次，平板再写一次，然后桌机再写一次。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种跨平台的一个开发架构。然后在第三个点，其实是我们比较积极的部分，就是说，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其实手机现在来讲，它已经越来越多人是除了说是把它当作一个小的 PC 或者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上网看 APP 的程式的话，它也变成一个授权装置。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像 LINE 这种软体，它你要登录的时候，它一定是会发简讯到你的手机里面去做这种简讯码的验证。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里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手机变成一个授权装置的这种概念带进来，因为其实手机是非常个人化，然后也是会非常随身携带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去思考说，那怎么样让手机其实在当做一个授权装置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更方便的方式。所以我们。针对这几个设计目标的话，在 8.1 的部分的话，我们新增了几个 API。那这几个 API 大部分都是从就是说 Windows 8这边去 porting 过来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制上面来讲，在手机上面或者是说在这种 smart device 上面来讲，我们其实讲的是叫 mobile computing。然后在桌机或 notebook 我们是讲的是 client computing。 所以除了说在开发环境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原本就是说透过 Visual Studio， 你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同时去选择说要开发这种跨平台或手机的应用程式。这边我先顺便问一下，这边有去听就是应该是在昨天吧，有个讲 Universal App 的，有庄俊赐的讲师，这边有去听过的可以举个手吗 ？OK， 好，这边比较少，那我大概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在现在在微软的开发环境里面，因为这是 Visual Studio， 我们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做一个叫做 Universal App 的架构，所以在里头你可以看到说，你若是选择在我这是 Visual Studio 2013的Update 2的版本，那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做 Windows Phone Apps， 我们现在。传统 desktop app， 我们传统的这种桌面应用程式我们叫做 Windows Desktop， 那这种 app 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叫做 Store Apps。后面应该看的还看得清楚。然后在 Store App 里面，你如果是只是要做就是这种平板的应用程式，你可以选 Windows Apps。然后你如果是要做一个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式的话，其实你可以选专门选 Windows Phone 类别。但是我们现在接来讲的话，如果特别是针对企业，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下用 Universal Apps。那在做 Universal Apps 的时候，我今天 create 个专案，基本上它会是说，同时去 create Windows Phone、Windows 8的版本。好，那我们在后面的 code demo 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应用程式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就是 commo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你可以对于说在公司内部，你现在可以等于说用一个专案，然后去打通关，去打通手机、平板跟像笔电这样的应用。的那种环境，然后再就是它下面的 API 啊，其实是我们是其实也是 API， 现在是走 common API set。那在开发方式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除了 C# sharp 这些 manage code 之外，在整个手机平板上，你也可以用 C++ 或者是来写这种 native code。那甚至是说，现在在 Windows Phone 8.1 里面，过去来讲，我们只有 Windows 8的应用程式是支援 JavaScript 加 HTML。那我们在 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一块加进去。所以现在你如果说公司内部有比较熟网页的开发人员，那他也可以用他比较熟悉的 JavaScript 或 HTML 来写这种，就是说跨 Windows Phone、跨平板、跨 PC 的一个应用程式。那在这个架构底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会大概谈几个东西，一个是就是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那再来就是说 Microsoft Account。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主要是在这两个都是在做身份验证的部分，那我们待会会细讲这两个的差异，然后第三块就是说在你的这种 credential， 比如说客户你的那个进来的账号密码，就是说你今天客户可能你的使用者他登录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给登录之后他可能 App Server 会传给他一个 credential， 让他去做后面的。无论是要做 single sign-on 啊，或者是说未来让他不用说每次都要输入账号密码，那这 credential 的管理，那或者是说加密的部分，啊，或者是最后是凭证的管理。那最后一个是 virtual smart card，virtual smart card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手机慢慢变成一个属于说是在等于说一个身份验证的一个机制。那或者是说现在比较高安全性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会做双因认证，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两种验证方式去做一个，你一定要通过两种验证，就是 two factor 的这种验证方式，比如说可能是简讯，比如说简讯加上账号密码，这是一种，那或者说凭证加上一个账号密码，这也是一种，对。那 virtual smart card 就是属于比较偏向是说凭证加账号密码，就是 虚拟 smart card， 它是凭证 smart card 里面加凭证，然后来这个账号密码的一种验证方式。所以，这边的话会开始讲到有一些跟 coding 有关的部分。对，那 Web Authentication 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行动装置上面来讲的话，有很多目前大部分 APP 在登录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现在都会加上说，你可能可以透过 Facebook 登录，可能透过微软的 Microsoft Account 登录，就是你的 Hotmail 或者是，就是你过去 MSN 的账号， 或者是 outlook.com 这些 mail， 或者说你可以用 gmail 账号登录。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应用程式，除了说你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个使用者的账号密码之外，很多人他同时接受说，透过这些比较大家的这种 online service provider， 他去提供你这种使用者的认证。那因为在于说登录账号、登录使用者登录系统的账号，这是一个我想大部分应用系统都会去做的东西，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未来可以去做一些追踪跟分析。所以大部分的系统其实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说我需要去做登录。然后就是说现在来讲，就是像微软啊、Facebook、Google 或者是 Yahoo， 我们都有提供这种 OAuth 的方式来做认证跟授权。那 OAuth 也是就是说现在比较普遍来做这种就是说属于第三方代为做登录的一种服务标准。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产业发展状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 APP， 我们过去有些开发商在做 APP 的时候，他们就会询问说他怎样跟 Facebook 的账号验证去做整合。那在 OAuth 的这个验证方式上面来讲，我们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说 OAuth 的验证方式基本上它是属于说它跟我们 AD 验证方式比较不太一样，是说它第一个是说它可能要去 Online Service 这边去send 一个授权的一个 request，那他有可能是去比如说去 Facebook 上面去要这样的一个 request， 或者去 Twitter 上面去要这样的 request。那这些 online service 的话，他会去把它导到一个这种比如说 Facebook 专门的一个账号登录的页面，然后使用者真的是在这个属于 Facebook 账号验证页面上面去做一个登录的动作，然后登录进去之后，Intrusive 其实去把这些资料做一个输入。然后输入之后，其实使用者可能确定说，我同意这个授权条款。比如说，我想大家应该有经验，是你在做一些 Facebook， 有一些 APP 会要求你用 Facebook 账号登录的时候，他会说，那你是不是要授权这个？Facebook 问你说，你是不是确定你要授权给，比如说授权给那个 Uber 这个 APP， 然后你说你可以授权他来存你的账号资料，然后你经勾选同意之后，其实那个整个 online service， 比如说 Facebook 这边才会把这种 authentication 的 token 去用一个 UI redirect UI 的方式去传回给 APP。那这是一个就是说 OAuth 账号验证的一个机制。那大部分人他可能就是自己去 coding 这一整段，然后在整个 Facebook 的一个那个在本 Facebook 的 developer 界面上，他也提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那你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流程的一个说明。但是这样的一个验证，那取得授权方式之后，当然就是你可以知道使用者的身份，然后可能也去可以去使用到，比如说他可能 APP 就可以去 Facebook 上帮你 po 一些状态，或者是说帮你去取得你一些基本的资料。所以这个是大概整个机制的过程。那它有一个，它在行动装置上面来讲，它会有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它。特别是像在 Windows Phone 或者是说在像 iPhone 这种，我们是走 Sandbox 架构，每个 APP 跟每个 APP 之间其实它是一个完全是独立的沙箱，所以你要做到单一登录就没办法做到，因为其实你这个登录的 credential 是没办法分享出来的。那除非说你我们有看过有企业它是最后方式是自己去用 Concur 的方式去做到类似的功能了，但他们是完全是自己去 implement。就是说，等于是说自己完全 implement 这一段，但你如果说以内建的方式来讲，其实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就是这种单一登录的 single sign-on 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这个 credential 可能是会去传给到使用者，那可能会传给到使用者的 APP 里面。所以在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说像这种我们一般的 online service provider 上面，比如 Microsoft 这边，其实我们比较不会去支援说它是，比如说有两个 APP 是用同一个 credential 的状况。比如说，因为这两个，因为这 credential 会目前的这个 OAuth 它会把 credential 传回给 APP， 那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说，就是说这 credential 被拿来做恶意使用，所以我们都是先大部分这些 service provider 都规定说，这 credential 只能你这个 APP 使用，你不能给另外一个 APP 使用。所以今天假设说，可能 Herman 这家公司我写了两个 app， 那它两个都要登录 Facebook， 其实它两个可能就是说，他会可能会需要说两个都要登录一次。 那再来就是说，在使用经验上面来讲，因为这边的话就是说都是每个开发商他自己去 coding 这一整块的流程，所以他在使用界面上面可能会就是说，哎、欸，我开发的使用的界面可能会跟你开发的使用界面是不太一样。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他会需要到就是说你会需要说我在登录过程中，我第一个是说我需要有个界面去连接到，比如说像 Facebook 这样的 service， 那我可能要用网页内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页面。那在低记忆体的手机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有注意过有可能会发生记忆体不足的状况，因为你其实是会需要，等于是说我有 APP 的界面，然后我有 Facebook 那边的界面，然后我要去做自己做这一段的一个串接。那有时候会有导致，如果说像在 Windows Phone 里面的话，现在很多 Windows Phone 手机其实它是512 RAM 的，那它可能会有记忆体不足的状况，然后会导致 crash。所以在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这边的话，其实它的做法就是说，它透过一组就是说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跟这个 DL， 然后它帮你把 API 简单化，来让你就是说大概就两三行程式码就可以去做到就是单一登录的动作。那另外一个我想对企业比较会重视的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去帮你做到单一登录这件事情。那待会我们会很快大概提一下他怎么去做到单一登录这件事情，因为单一登录是说我们在企业内部，我可能人事系统啊，我的请假系统，我不希望使用者其实去，可能就是说，不希望使用者就是每到请假系统要登录一次，那到人事系统又登录一次，那如果使用者已经非常习惯 AD 的这种整合环境，他会觉得说，哎、欸，这样好麻烦，那不方便。那另外一块就是说 credential isolation， 就是说，透过authentication broker 的话，它可以去把这 credential， 它不一定要回传给这 APP， 它就是说我今天登录这一个账号密码的这个 credential， 我可以去存在 authentication broker 这边，由它去 keep， 那我就是不需要说把这些账号密码资讯可能就是说在可能有可能被 APP 那边去 keep 住，那这样会有一些资安的问题。那另外针对在Windows Phone 里面的话，其实他特别强调说，因为他也是针对低记忆体的装置去做最佳化，确保说他执行的一个稳定度。那另外对，所以这边，然后另外就是说在，如果说你要做 Single Sign， 你可能还要搭配到在 Server 端去做一些设定。那这个我给大家这边有人有做过 Facebook 的登录的，可以举个手吗？哇，所以这边其实大概有三四位有做过 Facebook 的登录。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如果是在做这种 OAuth 的话，其实你会需要搭配到在就是在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 service provider 这边，无论是你如果是公司自己的 server， 你就必须去架这一块的 service。那你如果是在 APP 端的话，你就必须去设定说，哎，我这个是哪一个服务，然后我要让他去做这验证。那比如说之前因为新闻很热，我就弄一个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安全猪油的服务。那我可以在 Facebook 这边去申请到这样的一个 APP 类别，然后它会有个 APP ID， 那就等于说每个这个开发商 APP 的开发商，他要去跟 Facebook 去申请这样自己一个 APP ID， 然后有自己的 APP credential。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OAuth 的时候，其实我会透过 redirect UIL 的方式去把我的那个登录的这个 token 带回去，那这登录，那他在做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会去以 Facebook 来讲，他会去就是 Canvas 的 URL 这一块去对应说，你送出来的 request 跟你在这边注册的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 在整个 authentication broker 的机制的话，它现在的方式会是说，它在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SaaS的机制，所以每个 APP 都有个 APP 的 container， 哎，然后我就是说在产业的话标准上我们是叫SaaS啊，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是叫 container， 所以我们透过 authentication broker，authentication broker 它会是独立于我们 APP 自己 container 的一个服务。那他在做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他就是说你透过 authentication broker， 他会有个 broker runtime， 那这 broker runtime 他会呼叫去 create 另外一个 APP container， 帮你去做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 host。那就是说，对 authentication host 这边就是去 host， 比如说像 Facebook 登录的时候，他的那个登录的这个网页跟 credential 登录，跟 credential 就是说输入账号密码的那个网页资讯，跟储存这个登录的这个 cookie。它都会储存在 Web Authentication Host。 那紫色跟这个有点青色的部分，这两块就是说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帮你处理掉的部分。对，所以 APP 端它就可以很单纯，就是说它不需要它的这个，它不需要去处理说怎么样去 host Facebook 这个登录的网页页面，然后它也不需要去处理这个 Cookie Token 的部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先直接去看一下实际上的一个程式吗？所以在这边的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范例，我直接执行。所以这是一个它的 authentication broker 的一个范例。那我这边其实秀的话是大概是以 Facebook， 我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啦，所以我先给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流程就好了。所以我今天使用 Facebook 账号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我这边会输入我的 APP ID 跟我的 site URL， 那这里的话就会去 mapping 到我在这边申请到的一个 APP ID 是6536，那这边是6536，然后 site URL 是 localhost。那我透过 authentication broker 直接去 launch 的时候，所以这边后面比较看不清，他直接去抓到我 Facebook 的名字 Herman Wu， 然后他会有个回传的网址，给他回传网址，那你可以看到他有个 access token， 所以大部分 APP 就是说你可以去拿到这个 access token 之后，未来就可以去，比如说在 Herman Wu 这个我的 Facebook 上面去。比如说我如果开放权限让他去 post 讯息的话，他就可以透过这个 token 去直接到 Facebook 上面，透过 APP 直接帮我 post 的 token。 那在程式码端的话，在在程式码端的话，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它直接去呼叫，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应用程式都是属于说 universal 的，所以我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是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程式，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Windows A 的应用程式，那这两个应用程式基本上，比如说刚有几个是公用，然后我有一个叫 Share 的，像这边是放我们两个公用的部分。所以我刚刚在这个界面上里面来讲，有好几个功能，像是 Facebook 登录啊，或者是说 Twitter 登录啊，基本上我们都是放在共用里头。所以我可以看到在 Facebook 或在 Twitter 这边，其实你都可以直接去共用这段的程式码，然后在这段共用的程式码可以让你去跨平台去支援到 Phone 或者是平板。所以在这里的话，在 Windows Phone 这里，它其实就是一样程式码，它去显示说 authentication continues， 然后你去就是输入说刚刚我们在今天输的 site URL 跟就是 return URL， 那这是一行就是说你去呼叫 authentication 的部分。那你呼叫完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这个使用者他的一个那个我的姓名是什么，然后我的那个可能我的偏好度是什么。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说他有一个叫做 continue web authentication， 你可以在这边去写说你今天登录进去之后你会 authentication result 是什么，然后再透过这 authentication result 去把 token 取出来， 拿取出来之后，你再去透过 Facebook 的这个 API 去用这个 token 去存取一些使用者的资料。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很简单，我先跟 broker 的流程，你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是，它可以就是银行我曾经很听命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这边会大概提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注意的话，会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这边会用 if else 这种方式去切分，因为在手机上面来讲，跟在这个Windows 平板上面来讲，它的 authentication 的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的 API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手机上面有个 authentication continuous， 然后你如果是在那个在 PC 上或平板上面的话，其实你可能会用到的是那个是 authentication async。那你如果在这边的话，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讲 Universal App 的时候，其实这些地方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上面来讲，可能可以要去看一下我们的 SDK。在 SDK 上，其实它还在标注，如果你在那边看到，它这个
特别是主要是在请大家注明这个 icon， 这个 icon 是代表说它只支援就是平板或 PC。
那虽然说它是都是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可是它这里有好几个 API， 它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它是有手机跟平板都支援的，但是它在整个 API 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Authentication Continuous， 你点进去的时候，它其实它这边的 icon 是它是 Phone Only， 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会需要去注意一下的部分。好，那我们时间有限，我稍微加速一下。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部分是说，因为在企业里面你可能会具有单一登录，那在单一登录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汇川 UI 的部分，它有一个比较特别是你会需要用一个就是说 MSAPP 这样的一个这样开头的一个特殊的黑 的开头字串，然后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叫 SID 的部分。那 SID 的话就是说这个 SID 是你需要去我们 Windows Phone 或 Windows 8的市集上面去申请出来的。那它的申请部分，它其实会是，它比较特别是一般人有时候进去会找不到，那它其实是在 push notification 这一块，它有一个叫做 authentication UI service， 那里头你可以去找到就是 package security identify， 就是SID， 它是放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在做单一登录的时候，你会需要说是同一个 token 去跨好几个 APP 去，就刚刚提到人事系统啊、请假系统，所以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说，这个 token 我们会透过 authentication broker 存在 authentication broker 那边，然后但是它是透过这个就是 ms-app 这个方式去帮你把这个 credential 就是说带回到 server 上面，所以 app 就不会去 access 到就是说那个使用者登录的一个 credential。那这是单一登录的时候要比较注意的部分，它跟我们一般接外面的那个就是 Facebook 啊，或 Microsoft account 其实会比较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说 Microsoft account。那 Microsoft account 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每次 Windows Phone 手机大概你都要用 Microsoft account 去做登录，因为你如果要去市集上下载 APP 的话，你一定要去登录这个你的 Microsoft account。所以大部分 Windows Phone 使用者都有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来登录他的手机。那在 Microsoft account 的话，因为过去在 8.1 的时候还没有这样 API， 我们也是在 8.1 去把它加进来的。那它也是一样，就是说它是走 Universal 的方式，所以它跟 Windows 是一个相同的 API。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有几个优点，就是说用 Microsoft account 优点就是说，因为像我现在在手机上面，比如说我在有一些这个我喜欢的这种我浏览过的网站，其实我在手机上浏览过之后，我在PC 上它可以去做 hint， 帮我去，就是我打那网站前几个字，它就会跑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到 APP data roaming， 那对消费者很方便是，比如说我今天在手机上面，我有一个事情，比如说我在上面看，刚刚提到看网页，或者是你可能是看某个 YouTube 的影片，看到一半，那其实你如果说 APP 有做好的话，你回到 PC 上，你可以让 APP 在你的 PC 上继续帮你，让你把这 YouTube 的影片看完。那这些都是透过 data roaming 的方式可以去做到。然后再来就是说 ，Microsoft Account， 因为它是内建在 Microsoft 平台里面，所以它其实可以，你可以很容易去取得到它，然后它可以去让你去很方便做到 Single Sign On。那 Microsoft Account 这一部分的话，它跟作业系统来讲是 是分开来的，所以说它其实它自己的更新啊，或者是它自己的使用上面的，它是独立作为系统。然后它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被常用到的 API， 所以它的稳定性也很高。那只有纯 MySQL， 我看有三种方式，就是刚刚我们前也有提到一个 API 叫 Online ID。对，那这个是我们最建议的方式。那这个主要是用来存取使用者他在手机上面的 ID。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是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那它的方式就是说，你今天在手机上，你可能不只有一个 MySQL account， 你可能有两个、三个 Outlook 的信箱或 Hotmail 信箱，那你可以用 Authentication Broker 去存取它，它也是支援的，因为它也支援 OAuth。那最后一个是 Live SDK。那 Live SDK 这部分的话，其实目前在使用上最主要是说，可能你在 APP 上面来讲，你需要去存取到使用者的这个可能 OneDrive 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每个使用者每个 MySQL 看它都会有 7G 的空间，然后在不同的服务上面，比如说你有 Office 365， 那你有 Office 365，我们在上面会给你1TB 的空间可以去做使用，那或者是说你今天有推荐其他朋友来用那个 MySQL 看，那我们也会加这个可能再加一个 5G 的空间给你。那你买 Windows Phone， 它可能再送你 10G 的空间给你。所以你在 APP 里面，你可能会希望说，你如果不想要说把使用者的资料还要自己加一个 server 去储存它，你可以去把它直接存在使用者的一个 OneDrive。那这时候它就可以用到 Live SDK 来做这个储存的动作。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跳过这个 demo。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credential 啊，加密凭证的部分。这边的话就是说，在 credential 的话，我们会提到就是 credential locker。那 credential locker 就是我们是在手机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在做这种 credential 储存空间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使用者的一些，他可能使用者的账号密码，或者是说我刚刚示范，就是说从 Facebook 那边拿回到一个 Facebook 的 token， 那这 token 要放在哪里？你可能说，放在我的 APP 里面，会不会有就是说安全？不会有就是加密的，会不会有泄露的问题？对，那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要去搞一个加密的算法来去把它做加密？那其实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提供给你的 credential locker。那它除了说它自己会帮你出去做加密之外，它也是储存在你 APP 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是受作为系统保护的。所以你就不用去想要说，我要怎么去保护刚刚讲我会传的那个 Facebook token。那基本上它是叫做 Password Vault 的这个部分。那这边也一样，就是说那个 Web Account 这一块的话，目前在手机上还没有 support。那 Credential Locker 的话，它好处是说，你可能可以去一样，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在多个装置上面，比如说你这个 APP， 可能我如果说同时有一只手机一个平板，那我可以透过 Roaming 的方式，我把储存在 Credential Locker 的东西，我从手机 Roaming 到平板上。所以你这个 APP 其实使用者可能在手机上登录过之后，他就不需要在平板再登录一次。那这无论你是在，就是说在用消费型的 APP 或者在企业 LOB APP， 其实都非常好用。然后它的储存空间是独立的，是一个我们就是说 Windows Phone 作为系统保护的一个空间。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那我们也确保说每个 APP 只能储存到自己的一个 credential 的自己储存的 credential， 那别人的 APP 储存的 credential 它是 access 不到的。我就大概掉过去，然后在加密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八点也增加了多种加密算法的部分，那包含到就是什么 SHA-256 啊，然后 RSA 的这些演算法。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加密的部分，因为像我们过去在党内写程式的时候，可能很多 library 是透过党内 framework 这边去提供这些加密演算法。那在这个 modern app 的部分，就在 Windows 平台上面来讲。基本上这些 API 都是直接内建在作业系统里面的，所以它是跟作业系统其实是结合在一起。你的 API 是直接呼叫到作业系统底下这一块加密演算法，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独立的 library。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在 Windows Phone 8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那个 PIFS 10422的验证。那这个验证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验证，就是说你的一个装置如果说是要进美国政府的一些体系，然后要进入到一些比较资讯安全性比较高的部分的话，他们会要求说你的装置必须去符合这个验证。那目前就是说 Windows Phone 8.0 有通过这样的一个验证，那这演算法也是在那个验证里面被确认的。那在因为 8.1 是我们今年四月去才发布出来的，那我们 8.1 也现在正在申请这个验证当中。然后凭证的部分的话，在这边的话，我们都比较 highlight 是说，在 Windows Phone 8.1 里面，我们这次支援到 Client Side Certification， 所以你可以去做凭证的下载、储存、引入的动作。 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比如说你我们之前有些客户他要做比较高安全性的部分的一个程式的，就是说 server 存取的时候，他会要求到 SSV3 的 client side certification。那这边的话，其实在 FortiFox 8里面，它你们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就是说，凭证也可以去储存在 APP 的 container。Okay. 那最后一个是 Virtual Smart Car。那 Virtual Smart Car 大概几个重点，就是跟大家 highlight 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 Virtual Smart Car 是希望说是未来可以在手机上面支援到双音认证的部分，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可能公司去。比如我今天在转账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需要插入你的一个就是提款卡，然后做 Web 转账的时候，我可能要插入我的提款卡，然后去存取里面的凭证，或我今天就要连到公司的 VPN 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需要插入一个提款卡，插入我的公司的一个 Badge 卡，那上面有个晶片去让我去做这个验证。那目前在行动装置上面来讲，因为行动装置比较没有做插卡这个动作，比如说手机上面，其实我们不太可能在上面去做有插我的一个 SIM 卡。插我的一个那个我的 badge 的这个 smart card， 对，所以其实在行动装置上我们就会做这种虚拟 smart card 的部分。那它是，那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说我们是以 TPM 为基础，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 virtual smart card 它是跟我们硬体加密的 TPM 结合在一起的，对，所以它直接是绑定到 eTPM 晶片里面的这个 unique 的一个 signature。然后它在保护上面来讲，或者是透过你装置上面的 PIN 码去做保护。那这个东西，大概这个架构我就不细讲。那再提一下，就是说这个Virtual Smart Card 也是一样，同时跨手机跟平板，就是说我们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都是同一个 API。然后就是在 8.1 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支援到一张 Virtual Smart Card。那我们在 GDR2 的时候去已经 in。GDR1 的时候已经 enable 它可以支援多张 smart card， 所以你如果想要试的话，你会需要会去可能安装我们的 GDR， 因为我们现在 GDR1 只有 developer preview 版，所以你可能手机上面去升级到 GDR1 的 developer preview 版，你才办法去做这一块的一个测试。对，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部分，就是说以整个整个手机的管理跟安全性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说要确保说，整个做手机平台安全性管理安全性之外，我们在 API 上面也尽量去考虑到，就是在企业上面来讲，可能在这些资讯加密的一些需求，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单一登录，我们都是针对这种在 Smart Device 上面它因为行动化的一些特性，去额外去开发出一个新的 API。那一样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 online resource 都会放在 channel line 上，或者是说我们有那个 technet 上，然后也有 MVP 的 online training。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在这些线上的教学资源上面都有。那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些 USB 的绑线器，我不知道到这边，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当然我不知道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像那个 Microsoft 的 account， 它有没有办法跟那个Facebook 的 account 来做 federation 的动作？
目前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应用。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个需求会是在什么状况下产生？
譬如说，我想用那个Facebook 的账号登录之后，
对，
登录之后它可以 link 到我 Microsoft 的 account，就是我实际上的 app。上面注册是 Microsoft 的 account，
是，
可是我登录的时候实际想用的是 Facebook 的账号来做登录，这样子。
那你
会不会这样子？
如果是在手机上啦，其实你可以直接就因为 MSA 的部分你是可以直接抓得到的。就是我刚刚没有 demo MSA 的部分，就是说你在 MSA 的部分，它因为它是手机上面的一个就是它会回传给你的 ID 嘛，所以你可以让它登 Facebook 之后，你直接去抓它 MSA 的部分，去让它把这两个 link 在一起。对，但这边是 APP 端要做了，可是，在我们跟 Facebook 还没有友好到，我们可以把它做这个 federation。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是我看我还在这边大概5分钟，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也欢迎到前台来。好，谢谢大家。